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4年圣诞周特辑《耶稣来了》。
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赐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骆云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4年圣诞节特辑。这一周是圣诞周，是我们基督徒欢庆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这一周的圣诞节特辑呢，我们会用6集的节目内容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与我们的生命之间的关系。前面3集的内容会由我骆云秀来与大家分享这次的内容，而后面的3集节目我们则是会请到张德仁老师来与大家做更加深入的分享。欢迎大家都能够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话语的恩典。我们首先先来谈一谈有关于主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时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几乎都是在阳历的12月25日这一天来庆贺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称这一天为圣诞节，然后呢，将前一天12月24日的晚上称之为平安夜，认为这是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个夜晚。不过呢，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其实不太可能是在阳历的12月24日晚上降生，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章8到11节。路加福音2章8到11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个夜晚，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但是实际上呢，阳历12月的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也就是以色列地那个地方，那里正值寒冷的冬天，有的时候甚至会下雪。可是圣经却说呢，在耶稣降生的那个夜晚，有牧羊的人在夜间露宿野地看守羊群。在冰寒的冬季，没有草地，只有雪地。在寒冷的冬天里，牧羊人没有让羊群在羊圈里面避寒，却反而在夜间露宿野地放牧羊群，这实在是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因此呢，寒冷的阳历12月24日那一夜，应该不太可能是主耶稣降生的平安夜。其次，路加福音2章1到5节记载了这样的事情。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 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根据圣经的记载，主耶稣他之所以会出生在伯利恒，那是因为当时候主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必须要回到本乡报名上册，也就是要回到他们的故乡伯利恒，参加当时候罗马帝国的人口普查，要登记户籍。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候的户籍登记是不会在冬天举行的，因为冬天气候严寒，甚至会降雨，会下雪，从各地回乡的道路都非常的危险难行。罗马政府怎么会选择在这种危险的寒冬天气之下进行人口普查呢？所以主耶稣不太可能在阳历十二月的寒冷冬天降生。既然主耶稣不太可能在阳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降生，那么主耶稣最有可能降生的时间会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直接先讲结论好了，主耶稣最有可能降生的时间是在以色列人的祝棚节节期这段时间。上帝在旧约圣经的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规定了以色列人在一年当中需要守的节日和节期，除了每逢第七日需要守安息日之外，还有七个节日是以色列人他们每年都需要纪念的。这七个节日就是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以及祝棚节。这七个节日呢，又被划分成为三个大节期。第一个大节期是由逾越节、除酵节和初熟节这三个节日所组成的逾越节节期，也称为除酵节或者无酵节节期。这个节期是在犹太历的第一个月，大约是在阳历的三到四月之间，也就是大约是初春早春的时候的一个节期。第二个大节期呢，是由五旬节这个节日所单独构成的五旬节节期。五旬节节期是在犹太历的第三个月，大约是阳历的五到六月之间，也就是大约是晚春的时候的一个节期。而第三个大节期呢，就是祝棚节节期了。祝棚节节期是由吹角节、赎罪日以及祝棚节这三个节日所组成的。这个节期是在犹太历的第七个月，大约是阳历的九月到十月之间，是一个秋天的节期。为什么主耶稣最有可能降生的时间是在以色列人的祝棚节节期这段时间呢？接下来我们会有一段非常复杂的推论，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些些的耐心，仔细的听我细细说来。首先，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被圣灵感孕的时候呢，当时候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已经怀孕有六个月了。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记载，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玛利亚怀上耶稣的时候呢，伊丽莎伯正怀孕六个月。那么伊丽莎伯她又是什么时候怀孕的呢？伊丽莎伯她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妻子，根据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的记载， 他供职的日子已满，也就是祭司撒加利亚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祭司撒加利亚供职的日子已满，回家去的时候，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路加福音一章五节告诉我们，祭司撒加利亚他是属于亚比亚班的祭司。根据旧约圣经历代志上24章10节的记载，亚比亚班在供职祭司轮班的班次当中呢，是第八班。在古代以色列圣殿的祭司侍奉，一年会分成24个班，换句话说，祭司的轮班是每半个月就要交换班次。例如犹太历第一个月的前半是第一班，第一个月的后半是第二班，第二个月的前半是第三班，第二个月的后半是第四班，以此类推。所以亚比亚班是在第八班，意思就是撒加利亚供职的日子是犹太历第四个月的后半那个班次。也因此撒加利亚供职的日子满了以后呢，伊丽莎伯应该差不多就是在犹太历第五个月的时候怀上了孕。而当伊丽莎伯怀孕六个月的时候，玛利亚因圣灵感孕怀上了耶稣，所以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应该就是在犹太历的第十一个月，五加六，第十一个月。人类正常怀孕的时间大约是280天，差不多是九个多月左右。所以玛利亚把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差不多是在犹太历的第七个月，也就是祝棚节节期的时候。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主耶稣基督他最有可能降生的时间就是在以色列人的祝棚节节期这一段时间。虽然我知道前面的推论可能会让弟兄姐妹觉得有一些烧脑，觉得有一些复杂，但是即使不经过上面这一些复杂的推论呢，从基督信仰的属灵意义上来看，主耶稣最合理的降生时间也的的确确就是在祝棚节节期的这一段时间。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还有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太初就已经存在的道，而且他就是神。他降生来到这个世界，成了有肉身的人，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住在我们中间的住这个字呢，希腊文原文是一个动词，叫 skenoo。 skenoo 这个动词有两个与它相对应的同样字干的名词，一个名词叫 skenos。 skenos就是帐篷的意思。哥林多后书五章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这里的帐篷就是 skenos 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跟 skenoo 同样字干的名词是 skene。 skene 这个字通常翻译成棚或者帐幕。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这里的帐幕就是这个字 skene。 所以呢，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 skenoo 这个动词，其实更加明确的意思是搭帐篷，或者是支搭帐幕的意思。道成了肉身，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旧约的时代，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西奈的旷野，上帝吩咐摩西要建造圣所，要制造帐幕，使上帝可以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借着帐幕与以色列人同在。到了新约时代呢，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要搭帐篷，支搭帐幕，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真理。主耶稣他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因此从属灵意义上来看，主耶稣最合理的降生时间，他最可能搭帐篷、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的时间，的确就是在支搭帐篷的祝棚节节期这一段时间。既然主耶稣是在祝棚节节期降生来到这个世上，那么包含在祝棚节节期里面的三个节日，也就是吹角节、赎罪日以及祝棚节，这三个节日就有了非常特别的意义。这三个节日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可以说就是主耶稣降生的主要目的。那么这三个节日所代表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首先，吹角节。吹角节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要使我们得着复活的新生命。其次呢，赎罪日。赎罪日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要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可以得称为义，不被定罪，不受永火的刑罚。最后是祝棚节。祝棚节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要使我们的生命领受永生，永远与神同在，永远与神同住，享受永远与神同在、与神同住的满足的喜乐与永远的福乐。今天圣诞周特辑第一集的后半部分，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降生的祝棚节节期当中第一个节日吹角节，以及吹角节所代表的属灵意义。祝棚节节期的第一个节日是吹角节，吹角节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为了要使我们得着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圣经中有两段经文提到了末日复活的场景。第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5章51到54节。哥林多前书15章51到54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圣经告诉我们，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会有号筒，也就是号角会被吹响。这个号角必定是天上的号角。 当天上的号角被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我们也会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的生命将会被改变，特别是我们的身体将会被改变，原本会朽坏的身体将会改变成为不朽坏的身体，原本会死的属血气的身体将会改变成为不死的灵性的身体。这件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什么时候是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第二段提到末日复活场景的经文，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天上的号角被吹响，而我们也会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时候，是在主耶稣亲自从天降临，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号角会吹响，而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不但会复活，而且是必先复活。所以旧约当中的吹角节实际上是在预表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主耶稣会亲自从天降临，主耶稣会第二次再来，那时天上神的号角将会吹响，主耶稣会使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从死里复活。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意思就是在死之前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主耶稣再来，神的号角吹响的时候，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必先复活，并且会赐给他们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而且永远不死的全新的生命。这是一个美好的、复活的，而且是得胜荣耀的生命，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渴望赐给我们的。也因此，上帝特别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要告诉我们这个可以领受美好的复活生命的好消息，使我们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可以因着相信主耶稣而真正的领受到这个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复活的新生命。当主耶稣来到世上传道的时候，他特别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教导了这个真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七到四十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到四十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这段教导当中，主耶稣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原本是在高天之上的上帝的儿子，但是他被天父上帝差派来到这个世上，为了要按着那差他来者的意思行，也就是为了要执行上帝的旨意，所以耶稣他从天上降下来。那么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赐给耶稣一群人，这群人是属于耶稣在基督里的人。上帝的旨意是，上帝赐给耶稣的这一群人，上帝要耶稣借着传给他们生命的道，传给他们福音的真理，使他们的生命不会失落，不会灭亡，而且在末日的时候， 也就是在世界末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能够从死里复活，领受复活的新生命。只要他们能够相信主耶稣所传的生命的道，只要他们能够相信主耶稣所传的福音的真理，一切见子而信的人，他们就能够在末日领受到天父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这一份奇妙的恩典和礼物，也就是复活这份美好的礼物。主耶稣又在约翰福音六章44到45节那里继续补充说明，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主耶稣所传的生命的道，福音的真理，就是神的教训，就是天父上帝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耶稣这里来。而到耶稣这里来的，在末日耶稣要叫他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是一份美好的礼物，因为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不愿意我们的生命最后走向永远的灭亡，因此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教导我们神的教训，教导我们生命的道，福音的真理，使我们能够在末日的时候得着从死里复活这份美好的礼物，使我们能够借着信靠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第一个主要目的，为了要使我们在末日，在神的号角吹响，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得着复活的新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是在以色列人的祝棚节节期这段时间降生在世上的。祝棚节节期包含了三个节日：吹角节、赎罪日以及祝棚节。这三个节日所代表的属灵意义，说明了主耶稣降生的主要目的。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了第一个节日——吹角节的属灵意义。吹角节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为了要使我们在末日，在神的号角吹响，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得着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但愿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借着相信耶稣所传扬的生命的道，相信耶稣所传扬的神的教训、福音的真理，都能够领受到天父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美好礼物，得着那永不灭亡的复活的生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